美国山琴马杜罗，北京最紧张，台湾看懂，伊朗冲突再升级，街头冲突仍在持续。李在明到北京谈和平，北韩射导弹俾见面礼。中共媒体公开沈伯阳住家卫星照，台湾批跨境恐吓，告示政府已改革外国人永居，全章要求日语能力。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大动作，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生擒，戏码仲未演完。美国司法部已指控他涉及极端主义，贩毒进入美国，持有机枪和爆炸物等多项重罪，预计星期一中午将在纽约联邦法院首度出庭，接受正式提讯和羁押审理。美国媒体形容，这个是将一个在任强人变成被告的历史性画面。美国律师界已经有人说，这个会是近年最戏剧化的一场对毒枭总统的审判。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帕特里洛在电视发表严厉声明，美军行动将马杜罗身边大部分安保人员和士兵在突袭中都击毙了，军方同时宣布全国进入外部威胁的紧急状态，由副总统罗德利格斯接任代理总统。这一刀亦直接斩了去北京的布局。中共外交部强烈谴责这次行动是粗暴动用武力，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北京最近几年是马杜罗政权的最大债权国和石油买家，斥资几百万美元贷款和投资。有评论说，现在人被美国拎走了，等于令中共在拉丁美洲布局被直接出丑。美军这次行动几乎是教科书级作战，以特种部队从海上到空中同时渗透，锁定马杜罗破门而入，将他拖出来上直升机，再转运到停在海外的两栖攻击舰，最后直接送往美国本土。拥有180多万粉丝的美国调查记者鲁拉·卢默在 X 上指出，委内瑞拉总统的被捕是川普向习近平发出的强烈信号。对中共来说，在马杜罗被捕的今日，同呼吸共命运的这六个字明显有了新的解释。马杜罗被蒙上眼睛戴着手铐，在中国引发强烈讨论，无数网友盼望这一幕发生在中国。有人说，真是好了，只捉首脑不会伤害老百姓，以后就捉首领吧，这个思路太啱了，老百姓支持。网络上热传敢打台湾就捉习近平的讲法，不过亦有前美国官员在节目上说，这次行动令北京更焦虑，不过不代表美国会捉习近平当作常规工具。亦有网友说，委内瑞拉不是中共，马杜罗亦不是习近平，台湾不能够拿小说剧情当战略现实。有台湾学者在专访时说，不要发梦，以为有人会帮你捉习近平，现实一点，将精力放在提升军力、加强民防、抵制渗透，才是台湾做得到亦必须做的事。台北时报英文版报道指出，台湾政府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局势的发展，并同时留意中共在拉丁美洲的下一步反应。台湾官员私底下评估，这次事件至少带来三个启示。第一，美国在面对那些贩毒极端政权的时候，确实有出手的决心和能力。第二，美国如果认定某个政权直接威胁本身安全，愿意将军事和司法工具结合使用。第三，中共在委内瑞拉的巨额投资未必能够换来委内瑞拉对抗美国军事行动的保护伞，北京接下来可能更积极攻击美国长臂管辖，顺便将台湾议题拉入去做宣传。在 X 上有台湾网友这样总结，这一局最紧张的其实是北京，因为全世界都在看中共号称是反霸权大哥，结果连自己的兄弟都保不住了。那个盟友还会相信投靠中共吗？现在中共最在意应该是那些中资油田和投资贷款的谈判 会唔会全部被委内瑞拉新政府推翻呢？观众朋友，你认为最紧张嘅其实系咪北京呢？欢迎你分享你哋嘅睇法。就快过年啦，系唔系仲未谂好俾屋企长辈、老朋友送啲咩？今年唔好净系送食嘅饮噶啦，送份实在又贴心嘅关心，就拣代谢宝啦。人上咗年纪，总容易为血压、血糖呢啲嘢操心。代谢宝入面都系天然草本，温和帮身体通一通、顺一顺，代谢好咗，人自然轻松唔少，行路都有精神。过年团圆，送一份支持健康嘅礼物，比乜都实在。直接上健康520网站就可以轻松落单。温馨提示，目前本产品只系喺亚洲地区销售，今年送礼就系咁简单。令你的心意同健康一起准时送到屋企。伊朗全国抗议进入第二个星期，局势仍未降温，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形势持续恶化。人权团体指出，当地近期出现安全部队强势镇压示威活动的情况，已造成30多人受伤，引发国际高度关注。根据最新资讯，西部伊拉姆省马雷克沙希县在过去24小时内传出多宗示威者和安全部队冲突事件，现场整体局势高度紧张。有目击者反映，部分伤者和相关人员被强制带离医疗场所，医护人员亦不能够对外发声。这种做法在伊朗过去几轮大规模抗议中亦曾出现，受伤者不敢看医生，怕一入医院就被逮捕或消失，唯有秘密就医或者在屋企自行处理伤口，风险很大。首都德克兰和其他城市这两晚则呈现零星但到处都是的抗议模式。德克兰东西南区传出多宗夜间示威，少数民众在这里设置路障、燃烧车胎，高叫打倒独裁、打倒哈梅内伊，还有地方出现既不要沙瓦亦不要哈梅内伊的口号。安全部队则以催泪弹、橡胶子弹和实弹警告射击驱散人群，时不时可以听到枪声在夜空中回响。从扩散范围来看，这一轮抗议已经不单只是大城市年轻人上街，而是蔓延到传统保守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聚居的地方特别激烈，因为他们原本就对政府的歧视和经济忽视积有心愿，现在物价暴升、失业严重、货币疯狂贬值，更成为导火线。有观察人士指出，当局如果在这些地区继续用战场模式镇压，短期可以压住街头，但中长期会加深族群裂痕，令政权更难恢复合法性。川普总统先前已经公开警告，如果伊朗屠戮和平示威者，美国已经做好准备，不排除加大制裁甚至采取军事行动。有网友说，俄罗斯送军机，北京送监控技术，伊朗送给世界的只有更多难民。南韩总统李在明1月4日抵达北京，展开上任后第二次中韩峰会，行程预计会同习近平倾经贸、限韩令、朝鲜半岛局势，还有微妙的台海同日韩问题。出发前，李在明特别重申，南韩会尊重一个中国政策，强调维持东北亚和平同稳定非常重要，被普遍解读为先向北京递上一张不加入反中围堵的信任卡。就在李在明飞机落地前后，北韩又来凑热闹了，试射一枚疑似高超音速导弹，宣称是对美韩军事演习和美军在区域部署的正当反制。这种你们在北京谈和平，我在平壤放烟花的画面，在朝鲜半岛其实已经上演过很多次，平壤用挑衅提醒大家，没有我就玩不到下去的了，亦顺便测试美中韩三方底线。专家分析指出，这次李在明访问中国有三个目标，尽量松绑限韩令，替南韩娱乐和观光产业找出路，另外 稳住对华贸易，避免在美中对撞下被北京当作吹气筒，同时希望北京在约束北韩方面至少不要添乱。但多数观察认为，北京会口头说支持和平稳定，实际上没什么可能真的为首尔管束金正恩，因为平壤仍然是中共在东北亚的重要战略棋子。 X 上有南韩网友讽刺说，每次我们总统去北京谈和平，北面就会发一枚导弹提醒大家，就一直在这里抢气。亦有网友则比较冷静地看这一幕，这个就是为什么南韩很难完全靠中共，安全要靠美军，贸易又离不开中共，只能够左右摇摆。曾任广东卫东县总工会女工部长，参与中共中央军委政治部工作及中共中央网信办，本名为舒畅的微博博主，在一号张贴多张称是日本民进党立法委员沈柏洋住家和办公室的卫星相片，还配上威胁语句，宣称要给台独顽固分子一些大陆科技的小震撼。这种几乎是人肉搜索加恐吓的手法，在台湾引发强烈反弹，外交部、陆委会和警方都出面谴责。台湾外交部严正声明，这个是典型的长臂管辖和跨国打压，已经构成对个人安全的威胁，亦违反国际人权标准。陆委会则要求相关平台删除这个内容，强调不应该成为中国政治恐吓的工具。沈柏洋向媒体回应，卫星图上标志居住地错误，而且这个是中国博主，可能不知道台湾人用 Google Earth 看的就会更清楚，但拉开时间序，这件事在一号发生，他当时就有掌握。而中共在一号之前都在做军事演习，没拿到便宜，因为这样很可能是想在军事演习后找机会得分。贴文现在传播到各社群，操作手法和先前对关西机场事件如出一辙。沈柏洋说，这个就是中共很典型的想要去分化台湾社会，想要控制威吓台湾民众的做法。报道提到，这则卫星图贴文除了标出位置，还公开威胁说，沈柏洋看你走去哪，被大量网友转发。有安全专家提醒，这种卫星照加地址的做法不单只是纯粹威吓，更可能是配合大数据和其他情报资料。社交平台和国际科技公司应该将国家主权的恐吓和人肉搜索视为必须介入的危机事件。在 X 上，台湾网友怒骂，中共是流民国家，一边说要和平统一，一边拿民选立法委员的住家来当攻击目标，这个叫和平？亦有人冷静提醒，这个证明沈柏洋讲的中共认知战和跨境打压是真的，某程度上来讲是帮对方做了一次职场示范。高市早苗政府准备将外国人能不能够长期留在日本的门槛正式和你会不会日文绑在一起，日语能力从过去实务观察变成文明条件，成为这一轮收紧政策的主轴之一。日本政府将在这个月召开相关内阁大臣会议，针对约30种在留资格做全面检讨，而定新的外国人综合政策方针，核心是两个目标，防止没有在留资格滞留，以及令已取得资格者更易于管理。目前日本外国居民约396万人，其中永久居民约93万人，占 23.6%， 是最常见的，亦被视为最需要重新划线的一类。在收紧这一则，执政自民党已确定将会将日语能力写入永久居留明确要件，而不是好似以往只在审查过程里面由个别审查官自由判断，扣上包括要求申请人出示日语检定成绩或完成政府认可的日语课程和生活规范课程， 内容涵盖垃圾分类、学校沟通、行政手续等在地生活规则。官方解释理由是避免因不懂日语导致同地方自治体之间的纠纷。同时，现行原则在日本十年以上、品行良好、有稳定收入的永住门槛，未来将配搭日语能力加最低收入提高一起升级。报道指出，执政党内部讨论方向包括将实际可申请永住的对象缩减为持有五年在留期的人，不再接受三年在留期者，并将课税所得限额拉高，确保申请人能长期自立，不依赖生活保护。另一个关键是将公共义务直接连结到资格存续。修正后的日管法预计2027年4月生效，条文中写明，如果永住者故意怠于履行纳税等公共义务，将来可以被撤销永住资格。专家睇法较为分裂，一派认为这个是合理的社会整合要求，毕竟永久居留等于长期生活，日本有权要求外籍居民具备最基本语言能力才能真正参与社会。另一派则担心，若标准定得太高，会令日本在全球人才竞争中更不利，尤其是高科技和研发人才转往语言门槛较低的国家。有网友在 X 上这样写，要长期住在人家国家，多学些日文亦合理。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